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
晚上好啊，小朋友，我们又见面了。我是李佳阿姨，现在是睡前故事时间了，星星眨眼了，月亮打盹儿了，听完故事你该睡觉了。小朋友，关于狼和狐狸的故事你一定听过不少了吧，你一定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狼是凶恶的，狐狸是狡猾的。哎，今天呀，有一个故事会带你认识不同的狼和狐狸，是一只笨笨的狼和一只懂得瞻前顾后的狐狸。我们请张玉民叔叔给我们讲这个故事吧。
狼以前是和狐狸住在一起的，而且狼要什么狐狸就得去做，因为狼很强壮，而狐狸却比较弱。有一次他们一起穿越一片大森林，狼说，
狐狸，去给我找点吃的，不然我就把你给吃了。
狐狸回答说，我知道附近有个农场，里面有两只小羊，如果你愿意，咱们就去弄一只来。狼觉得这主意不错，就和狐狸来到农场。狐狸溜进去偷了一只小羊交给狼，自己很快走开了。狼吃完那只小羊觉得不过瘾，还想吃，于是自己跑去偷。狼笨手笨脚的，马上被母羊发现了，母羊咩咩咩地惊叫起来。农夫一听见叫声跑了出来，他看见是只狼，毫不手软地给了狼一顿痛打，打得狼嗷嗷直叫，一瘸一拐地跑到狐狸那里去了。狼对着狐狸说，你骗得我好苦啊，我想再吃一只羊，那农夫突然跑出来，打得我几乎变成肉酱了。 狐狸说，谁让你这么贪婪呢？第二天他们又来到农场，贪婪的狼又饿了，他说，
狐狸，去给我找点吃的，不然我就把你给吃了。
狐狸回答说，我知道有户农家今晚要煎薄饼，咱们去弄些来吃吧。于是他们一起来到农舍，狐狸围着房子蹑手蹑脚地转了一圈，一边闻一边朝里张望，终于发现了放饼的盘子，就去偷了六个薄煎饼交给狼，这是给你吃的。狐狸说完就走了。转眼间狼就把六个薄煎饼吃了个精光，他还想吃，于是狼就溜进屋里把整个盘子都脱了下来，结果盘子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响声惊动了农妇，农妇发现是只狼，连忙叫人，许多人拿着棍子追着狼狠狠地打，直打的狼拖着两条瘸腿嚎叫着逃回了森林。狼生气地说，
狐狸，你太可恶了，竟然把我骗到了农舍，结果被农夫发现，打得皮开肉绽的。
狐狸说，谁让你这么贪婪啊， 第三天，他们又一起出去，狼只能跛着脚走。他又对狐狸说：“
狐狸，去给我找点吃的，不然我就把你给吃了。”
狐狸说：“我知道有个人今天正好杀了头牲口，刚腌的肉放在地窖的一个桶里，我们去弄些来吃。”
狼说：“我跟着你一起去，假如我被逮住了，你也好帮我一把。”
狐狸回答：“行。”他们来到地窖，那里有很多肉，狼张口就吃了起来。狼想：“我要用足够的时间吃个痛快才走。”狐狸也很爱吃，但他总是四下张望，时不时地跑到洞口，试试自己的身体能不能钻出去。狼问狐狸：“
亲爱的狐狸，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总是跑来跑去，钻进钻出的？”
狡猾的狐狸回答说：“我得看看是不是有人来了。狼啊，你可别吃太多了。”狼却说：“
我要把桶里的肉全部吃光了再走。”
这时候农夫听到了声音，就朝地窖走来。狐狸一看到他的影子，一溜烟的钻出去逃走了。狼也想跟着跑，可他吃的肚子鼓鼓的，在洞口卡得牢牢的，钻不出去了。农夫一棍子就把狼打死了，而狐狸却跑回了森林。摆脱了贪得无厌的狼，狐狸感到十分高兴。
瞧，这真的是一只贪得无厌的笨笨的狼吧。狐狸呢，当然它是够狡猾的，这下呀它摆脱了狼，希望它别再干坏事了。狼和狐狸这个故事在我们的节目同名书《睡前故事》的春之卷当中能找到，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你可以随时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是摇篮网，找到《睡前故事》在线收听。
小朋友们，我们的故事好听吗？你可以试着给你的小伙伴们讲，给爸爸妈妈讲，给爷爷奶奶讲。想听什么故事啊？就让爸爸妈妈告诉李佳阿姨。我们的联系方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睡前故事节目组，李佳收，邮编100866。
家长朋友，小家伙一定有不少的玩具吧？在每次给他收拾他的玩具的时候，我们总会听见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说：“哦，宝宝，你太幸福了，瞧，光车就好几辆，积木两大箱，还有娃娃、毛绒玩具、智力开发玩具，真是应有尽有啊。”是啊，多归多，可你注意过吗？你的宝宝会玩玩具吗？我们来听听金豆妈妈是怎么说的。豆豆有两个圈圈的玩具，一个是层层圈，一个是迷你呼啦圈。豆豆喜欢套圈，先是往妈妈手指上套，当然了，一开始妈妈可以帮他对得更准一些，容易套上。豆豆现在已经会把层层圈往中间的柱子上套了，当然是不管顺序的。前两天我看着豆豆套圈玩，豆豆先把小圈给套上了，再套大的就放不上去了。我就跟他说：“豆豆，你看小圈圈在这儿，大圈圈就套不上了，咱们把小的先拿下来，再套大的，然后再套小的，你看这就好了，对吗？”我只想让豆豆学会看圈的大小，学会怎么解决套第二个圈的问题， 这个时候姥姥过来了，姥姥说，哎呦豆豆，看这么套，先套这个绿的，再套这个蓝的，然后再套。我赶紧把姥姥给拦住了，我想让豆豆自己学会怎么套，可姥姥说了，就应该这么套，这样套才能成一个宝塔形呢。哎，应该，什么是应该呢？玩具都有一二三四的玩法，孩子就比着大人的做法去做吗？我不以为这有什么好，我认为玩层层圈可以让宝宝学会手眼配合，学会大小概念，学会颜色，但是应该让宝宝能够理解为什么这样，而不是仅仅记住先怎样后怎样。宝宝可以自己去发现，小的套上了，大的就不能再进去了，而大人应该只是引导宝宝去发现，而不是告诉他应该怎样。而对豆豆来说，圈圈是可以套的，可以拿着来敲东西，可以把它放到盒子里去。豆豆喜欢把圈圈往我的鼻子上套，特别是在我躺着的时候，它放到我的鼻子上，然后再隔着这个圈圈和我来碰鼻头，那天还过来用嘴把圈给叼走了。没有一个新的玩法，豆豆就特别高兴。其实啊，怎么玩哪有什么一定之规呢？当然引导他套圈可以学东西，但是宝宝依自己的玩法去玩，能够乐在其中，这又有什么不好？谁又能说这样对智力发育没有好处呢？孩子是最富想象力的，还是让他们能够更自由地玩吧。有谁规定玩具一定要怎样玩才对呢？孩子一天天的长大，他们时不时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一些惊讶，或者是惊诧，把他们记录下来吧。有快乐，我和你一起分享；有困惑，我们一起来面对。您可以给我写信，李佳的汉语全拼 @cnr.c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宝宝故事秀故事演讲比赛开始报名了。
小宝贝们，你们喜欢听李佳阿姨讲的睡前故事吗？你们想不想在收音机里听到你自己讲的故事呢？让爸爸妈妈带你来参加宝宝故事秀吧。在比赛中，不仅可以展示你讲故事的才能，还能交很多的好朋友，而且只要参加，你就可以获得有纪念意义的小奖品。通过努力表现，你还有机会参加颁奖演出，成为文艺之声睡前故事专栏的故事宝宝。李佳阿姨等着你哦。
文艺之声宝宝故事秀参赛宝宝年龄3至7岁，可单独报名或由幼儿园组织参加，请于工作日拨打报名电话8609-2489、8609-0992，还可发送电子邮件到1066@cnr.cn 获得参赛资格。报名截止日期4月30号。
好了，时间不早了，小朋友听妈妈的话，听完下面的故事就乖乖的睡觉。下面啊，我们要接着听企鹅旅行记了。昨天我们听到尼尔斯听见森林里有歌声传来，而且看见有耀眼的东西在树林里移动，还有一面蓝黄两色的旗子，他判断呀，一定是有人来了。原来是孩子们来植树了。植树造林，种草栽花，可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啊。对了，小朋友，你还记得吗？高尔果在帮尼尔斯寻找老艺人克莱门特·拉尔松，不知道他能不能找到呢？我们接着来听吧。
金雕高尔果在极力寻找老艺人克莱门特·拉尔松，他从一个山谷飞到另一个山谷进行侦查。高尔果确信，他一定会在到森林里去的人们中间找到克莱门特·拉尔松。他一看见到夏季处社去的一群人和牲口，就赶紧低飞，用他那敏锐的眼睛去查看。但是，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他却没有找到他。经过长时间的飞翔以后，雕在傍晚时分飞到了大山谷以东的一块荒凉山地上空。他又在下面看见了一个夏季畜舍，人和牲口都已经安顿好，男人们站在地上劈柴，姑娘们正在挤牛奶。高尔果说：
看，我想他一定在那儿。
他俯冲下去，男孩吃惊地看到雕说的千真万确，果真是矮小的克莱门特·拉尔松站在夏季畜舍的院子里劈木柴。高尔果落在了离房子不远的密林里。
现在我的任务完成了，
他说，并且洋洋得意地晃了一下脑袋。
你设法去和他谈谈，我在这棵树枝稠密的松树上等着你。
早晨，雕在向北飞了一段以后说，今天他肚子饿了，要去找点东西吃。他把男孩放在一条很高的山梁上的一棵大松树上，随后离开了那里。男孩在一个树枝上找了一个好座位，坐在那里俯视着大地。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金色的太阳照射着树冠，微风摆动着树叶，森林里散发着最浓郁的清香，一幅宏伟壮丽的景色展现在他的面前，他感到极为舒畅爽快，似乎他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环顾四周，没有任何东西挡住他的视线，而他的西面是一片崇山峻岭，离他越远越显得高峻和荒凉，东面也是山峦起伏，但是山势倾斜，越来越低，到海边已成平地。大小河流在山间穿行，时隐时现，激流和瀑布使行程极为艰难。然而临近大海时，河床突然开阔，碧波粼粼，波蒂尼亚湾也在他的视线之内。靠近陆地的一边，大小岛屿和夹角星罗棋布，而远处却犹如夏日的太空，一片蔚蓝。男孩一饱眼福以后，就把背包解下来，取出一块又白又好的面包，开始吃饭。
我好像从来没有尝过这么好吃的面包，我还有这么多，还够我吃几天呢。昨天这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到我会有这样一笔财产。
他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一边想着面包的来历。
我这么爱吃，肯定是因为我得到面包的方式不同寻常。
原来金雕前天晚上离开了麦德尔帕德之后，男孩开始抱怨肚子饿，两天没吃一点东西，现在饿得实在支持不住了。高尔果当然不想叫别人说男孩跟着他比跟大雁们一起生活的差，他立即放慢了速度。
你怎么不早说呢？你想吃多少都可以，有一只雕当你的旅伴，你是无需饿肚子的。
不久，雕看见一个农夫在离河岸不远的田地里撒种，那个人把种子放在挂在胸前的一个篮子里，他每次撒完以后就到地边上的一个布袋子里去取。雕估计那个袋子里装满了男孩希望吃到的最好食物，于是就朝那里扎了下去。但是 雕还没有到达地面，周围就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惊叫。那是乌鸦，那是麻雀，那是燕子，他们以为雕要捕捉一只鸟，因而愤怒地叫着赶来了。他们喊着，他们的叫骂声引起了农夫的注意，他立即跑了过来，雕被迫逃跑，男孩一粒粮食也没有得到。那些小鸟简直太奇怪了，他们不但迫使雕逃走，而且还顺着河谷追了他很远。人们到处听到了鸟的叫声，女人们跑到院子里，像放机关枪一样噼里啪啦地拍着手，男人们拿着枪跑了出来。雕每次向地上落时都是那样，男孩已经对雕找到吃的东西感到绝望，他以前从来没有想到高尔果会那样令人厌恶，他几乎都可怜他了。过了一会儿，他们从一个农庄上空经过，农庄的女主人那天自己烤了面包，她当时把一档刚烤好的圆面包放在院子里晾着，自己站在旁边，免得猫和狗偷吃。雕经过院子时飞得很低，但是不敢明目张胆地在农妇面前扎下去。她犹豫不决地飞来飞去，有几次她飞得只有烟囱那么高，然后又飞上了天空。但是农妇当时注意到了雕的行动，她仰起头注视着它。这只雕好奇怪啊，我想它是想要我的面包。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高高的个子，金黄色头发，面孔开朗而乐观。她会心的一笑，从档上拿起一个面包举到了头顶上。你想吃就来拿吧。雕当然听不懂他的话，但是他仍然立刻意识到他要把那个面包送给他。雕像一支箭一样朝面包扎下去，抓起来飞向了天空。当男孩看见雕抓走面包时，他眼里流出了眼泪。他并不是因为一两天内不会再挨饿而高兴洒下了眼泪，而是农妇把面包给猛禽吃打动了他。现在男孩坐在松树上，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个高高的个子、金黄色头发的农妇站在院子里举着面包。农妇肯定知道那只大鸟是一只金雕，是一个人们常用子弹上了膛的枪来迎接的强盗。而且农夫还可能看见了雕背上驮着的那个小怪物，但是农夫并没有考虑到他们是谁，而是一旦明白他们在挨饿，就让他们分享了他那可口的面包。男孩想，
假如有朝一日我能再变成人，我一定去寻找那位住在大河边的漂亮夫人，感谢她对我们的一片好心。
大雕高尔果帮尼尔斯寻找到老艺人克莱门特·拉尔松，用他的话来说，完成了任务。这段日子以来，尼尔斯经历了很多的人和事，他变成了一个很讲信誉的孩子。他过得挺充实的，又碰上了好心的漂亮夫人，得到了他的帮助，所有这些都让人高兴，是吗？企鹅旅行记今天我们就听到这儿吧，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准备了这么好听的故事，也谢谢小雪阿姨为我们整理编辑故事，谢谢张丽敏阿姨给我们讲故事。小朋友，睡前故事讲完了，你该睡了，说话要算数，对吗？赶紧把被子盖盖好吧，跟爸爸妈妈说晚安，我们明天见，明天不见不散。